陆家医生对糖尿病和运动的看法。约翰一年要去医院四次，他简直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实。五年前，他被认为是他公司5000多人中最健康的一个人，也可能是他所在城市里最健康的一个，因为当时他打破了所在城市他那个年龄的马拉松赛记录。然而当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，他不禁想起过去5年里所发生的许多事。在他赢了马拉松赛不久，他的爱人在一个交通事故中不幸去世了，然后他的公司又开始了裁员4000多名员工，他是其中的一个。所有的这些事都发生在短短的6个月里，不用说他是完完全全的被这些事情打败了，并沉浸在失望中。于是他停止了每天的运动，开始大量的饮食，并开始饮大量的啤酒。在这以前他几乎是不饮酒的，即使饮也只是非常的少量。他为什么会在医院里呢？因为他得了糖尿病，这种生活方式几年内使他增加了30公斤。他对这些体重感到很不舒服，近期的糖尿病的检查更使他糟糕，不管医生怎样做，他的糖尿病都很难控制。过去几年内他又增加了10公斤，所以他的体重超过了100公斤，甚至当他走几个台阶也会开始喘气。他过去曾经是好身体的榜样，而现在却是病态的镜子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在他第四次住进医院的时候，他的一个朋友来到医院看望他，并与他交谈。约翰的朋友注意到他很消沉，并与他讲起这件事。约翰告诉他的朋友说，他不能从他死去的妻子和失去工作的记忆中忘怀，加上过去几年的饮酒更使他消沉，特别是他费了大量的金钱在酒上，而这些金钱他可以用在他的女儿身上。他女儿今年17岁了，想明年上大学，而约翰却没有钱来帮助他，因为他把钱都花在饮酒上了。约翰的朋友又建议他需要一些东西，那就是金钱不能买，饮酒也不能给他带来的东西。约翰几乎没有钱了，而饮酒是一个非常坏的习惯。他准备听他朋友的话，同时也想减肥，看是否能对他的糖尿病有一个很好的控制。约翰的朋友告诉他，耶稣基督能够给他的生活带来意义，并且给他力量来克服饮酒的坏习惯。约翰对此感到非常的有兴趣，想知道更多一些。他看到朋友在几年里的改变，这都是因为他朋友叫耶稣基督来到他的生命中，并掌管他的生命。他告诉朋友说，他也祈求耶稣基督使自己从罪中得到挽救。他朋友又告诉他说，罪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所做的错事。约翰学习了其他许多糖尿病人从没有学到的东西，减肥是控制糖尿病的最主要的方法，这比任何的药物都有效。运动对糖尿病的治疗也是很有效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运动需要身体消耗较多的糖和葡萄糖。它是怎样发生的呢？有几个方面。第一，运动能帮助我们减肥，那些肥胖人身体的胰岛素不能很好的配合，为什么呢？胰岛素是有效配合身体用糖和葡萄糖的，糖和葡萄糖是我们身体运动的能量，我们的行走、跑步和其他的运动都需要这些能量。当我们只用一点点的胰岛素，身体的血糖和葡萄糖就会升高，这是因为胰岛素能帮助糖和葡萄糖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的细胞里，这些身体细胞里的里面是我们从糖和葡萄糖里得到能量的地方。正是因为胰岛素没有让血糖完全的进入到身体里，这就是导致糖尿病的原因。身体的脂肪也一样不能让身体很好的用到糖分和胰岛素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非常简单，因为脂肪让身体的细胞不能很好的配合胰岛素，而使细胞不能很好的利用糖分和葡萄糖。结果一样，假如身体没有胰岛素，血糖升高，葡萄糖的并发症会在肾、眼、血管和脚部神经中出现。然而不同的是，当一个人肥胖时，就是给他再多的胰岛素也不能帮助他很好的利用它们。事实上，一个人很肥，胰岛素太多会造成对身体的伤害。如此看来，运动和减肥是多么的重要。 运动能帮助身体细胞利用胰岛素，而导致对身体糖分的充分利用。同样，没有那么肥，胰岛素对糖分的利用也一样。而真正的问题是，运动多少才能算多呢？近期的研究显示，一个星期运动三次，每次20到30分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可以骑自行车、步行或跑步，然而你必须努力运动到出汗为止。假如你知道怎样在你的手腕来测试你心脏脉搏，那是一个挺好的方法。向你的医生或护士朋友请教怎样做吧。中国在几世纪以前就知道怎样用探脉的方式来断定许多的疾病了。比如说，你的脉搏是75次每分钟，那么运动的目标是要在完成运动后你的脉搏达到比平时的 1.5 倍或是有115次每分钟。除非你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员，你不能让运动使你的脉搏超过2倍。根据一个只有每分钟75次心跳的人来说，在运动中或运动后是不能超过每分钟150次的。这种层次的运动会很好的挑战你的身体，以致你能较好的利用你的胰岛素和血糖，这会帮助你降低你的血糖而得到很好的控制。20年代的研究显示，假如一个人能保持他的血糖到平均水平，那么糖尿病对并发症引起的眼、肾、血管的疾病可能性会减少到60%，这在药物治疗中是一个重大的突破。假如你运动却不能减肥的话，那又怎么办呢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这就是在约翰身上发生的事情。第四次从医院出来以后，开始运动来减肥，但他不能得到减肥，他不能明白这其中的原因。对减肥的人来说，增肥远比减肥来得容易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从饮食中吸取到了蛋白质、淀粉和脂肪，而身体只储存脂肪。然而当我们吸收太多的蛋白质和淀粉时，它们会同样的储存脂肪。你可能会说，这是什么不同呢？它有很大的不同之处。因为每一公斤的脂肪等于大约是卡路里同样数量的2倍，或是蛋白质和淀粉的2倍。神制造了脂肪，并让它成为有效的储存机器。二，当你去运动减肥时，你同样在消耗你今天和昨天所吸取的卡路里，所以减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约翰就开始每天运动1个小时以上，并真正降低了他的卡路里。他开始一个月减了2到3公斤的脂肪，一年以后他减轻了25公斤以上，比以前感到舒服多了。他的血糖在没有吃任何药的情况下降到了正常水平，他感到非常的高兴。然而他说，真正让他高兴的是他从耶稣基督里来的喜悦。事实上，这才是他能减肥的真正原因。约翰的朋友跟他分享到，圣经里2000年前有一个名叫保罗的人为一个叫罗马城的人们所写的一本书。这本书里写道，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圣经接着又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那么我们怎样回应这些呢？假如是神赐给我们的，谁能够反对呢？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命，也把万事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。约翰知道他遭受到了很大的苦难，特别是他的妻子在交通事故中丧生，他也知道自己生活在罪里所遭受的苦难，也知道他目前所受的苦难若比起将来要显于他耶稣基督里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他很高兴地得知神使那些爱他并按他旨意而行的人得益处，他受到很大的安慰。使约翰难过的是，神献出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，而从耶稣基督里我们从中得到了永生的这个概念。他妻子死后只有一个女儿，他从没有想过他会失去这个女儿。然而当他想到神把他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献出来让我们得到永生时，他才释然。这是一个奇妙的想法，神对我们人类的爱是多么的伟大。耶稣是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呢？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，他背上了人类所有的罪和所犯的错误，以致我们不会在神的面前受到审判。这是神对我们伟大的爱， 这伟大的爱促使约翰回家不久后就把他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。他的朋友来到他家里看他过得怎么样，他们谈到约翰的饮酒、失望、超重和他的女儿。他的朋友说耶稣会给他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，然而他必须要相信耶稣，并把他的生活交给救主耶稣。他的朋友告诉他在罗马书上写给人们的其他经文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约翰相信这章节，并与他的朋友在那个晚上一起祷告。他说，亲爱的主啊，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并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的罪，我相信耶稣死后被埋葬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来显现他已是罪和死亡的主人。祝贺你，假如你这样祷告，你就是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新人，并会跟神永远地生活在他的荣耀里。
Thank you.